11月30号，我们默想诗篇135篇的后半段，就是13节到最后一节21节。那今天我们默想的是承继着昨天而来，我们神他在万神之上，他是配得我们赞美，因为他本是良善的，他也大有能力。那我们今天就看一看他的名要存到永远啊。所以你看13节，耶和华你的名存到永远，耶和华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因为耶和华要为自己的子民伸冤，他要怜悯自己的仆人。当你在思考神他的怜悯啊，他要我们纪念他，然后就谈到这个直到万代的时候呢，这可能是让我们思考一下啊，神他为什么许可圣经啊这样子一代传一代下来？因为神他是个灵，敬拜他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他。那每一个人都心灵诚实，那我们这些下一代怎么办？我们怎么知道耶和华是谁？我们怎么知道他做了什么啊？如果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以撒是怎么来的？那是神应许的，神应许给撒拉，让他们有一个在不能生育的时候，子宫都断绝的时候，神亲自给的。所以以撒这个名字叫笑啊，就是神真的笑了，胜利的微笑，神他得胜啊，人们不信，不能败坏神的作为，神还是让以撒在时间点到了，撒拉就真的怀孕生了以撒，从不可能到可能，从死里面这个子宫死掉了变为活过来了，从没有这个生育能力到有这个生育能力。所以亚伯拉罕一定很震撼，然后亚伯拉罕会告诉以撒，然后以撒呢就会告诉什么雅各，那雅各在逃离这个哥哥的这个追杀的时候呢，他这一路上一定会记得神他是怎么样去帮助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等等。所以当时是口传，那口传一代一代传，传到最后可能会传的用词上不当哈，或者用词当时候可能这里多那里少。所以呢，耶和华的纪念他的名存到永远，怎么存到永远呢？存到万代，怎么存到万代呢？那就是神自己亲自保守他的作为被纪念。那神的名怎么被纪念？除了透过祖先先辈们的传讲之外，还有呢，神他自己把他自己在历史中的作为凝聚在借着人的手写下来的，这就是书就是我们看到的随着印刷术的本来是手写，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然后就变成什么印刷，然后今天人人都可以有圣经。所以呢，圣经它是一本历史书，而且它真的是历史书，在一个很大程度上它是充满了历史，那这个历史就是记载了耶和华神的作为。因此耶和华神的作为我们怎么去纪念？其实神曾经对他的子民做过什么，那他的子民代代相传成为记忆，然后就成为每一个时代永恒的一种道德力量，而圣经就是这个所谓的纪念。当圣经把神的作为记录下来的时候那它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所以你就会发现在第九节第七节开始，埃及对不对，然后在亚摩利亚王巴山，这个是被记载下来。那记载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来把他的名存到永远，把他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也就是说，圣经中的纪念实际上是对实际事情发生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圣经的主题就是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普通历史跟圣经历史的区别就是，圣经呢就讲出我们这些发生的事情是跟神有直接关联。普通的历史只在日光之下看然后就觉得没有什么关联好像都没有神一样。比方说你两口吵架， 你不知道是神许可，为了要使我们谦卑在他面前，他要带来和平之前，他要使我们彼此之间的罪啊来被他除掉，所以他来要跟罪征战，所以耶和华神是战士，他是大能的，对吧？那不但是人跟人之间，国跟国之间也是如此。历史中如果没有看到神在这其中的作为，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去正确的理解历史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神他要我们纪念，从我们的前辈们纪念他的名，纪念他的作为，因为他的作为就彰显在他的名当中，他的名就启示我们怎么去看历史中的作为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神是很恩慈很怜悯我们的，他的恩慈怜悯到最后呢，你就会发现就像我们所讲的他在十四节为自己的子民伸冤，他要怜悯自己的仆人。我们在这个地上常常有一些痛苦，是因为人们的罪得罪了我们，我们自己的罪又成为我们的绊脚石等等然后魔鬼撒旦又在这背后煽风点火，用谎言来分裂我们，分化我们跟自己跟别人跟神跟大自然的关系，因此我们不得，我们灵魂不得安息。但是神呢，他自己会做，特别是在旧约里面虽然以色列民被流放到巴比伦，但神呢至终还是会为他们伸冤，会伸张公义然后最后呢会把他们救回来。那我们今天也是如此，被罪所束缚所辖制所奴役，但神还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责任你就会发现从15节到21节就开始讲，你就只能去拜这位第五节讲的超越万神之上的神。至于地上的神，我们赋予他叫神，什么观世音啊、菩萨啦、妈祖啦、什么黄大仙啊，甚至其他的但是这些都是偶像。所以你从15节这是经典的，列国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做的，然后呢有口却不能说话，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他讲到偶像是非常的无能，非常的没有作为，非常的欺哄我们那偶像他就是一个废材。结果呢，我们如果照他18节做偶像的必和他们一样，所有依靠他们的也必这样必哪样呢？就是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没有没有没有。也就是说这个无能的偶像在当时很多人拜偶像，对吧那这些偶像是不能回应的，他没有生命气息的，他不是真实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禁止拜偶像，因为我们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那如果我们理解这些事情的话，你就会发现耶和华他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19节，以色列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亚伦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利未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你们要称颂耶和华。谁应该称颂？以色列全家。然后这全家的代表呢，就是服侍神的做代表呢就亚伦家。那利未呢，就是在神殿中办理神事务的。到最后呢，所有敬畏神的我们都要称颂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他打赢了，他为我们伸冤，他打败了列国以及列国的偶像，那个背后黑暗的权势。当我们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提一个概念，就是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是战士，我们在婚姻辅导课程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是给你们带来什么太平啊、平安啊，我来是什么？带来战争、征战。为什么？就是父母亲跟孩子兄弟姐妹、婆媳之间等等，一家人就要开始征战。意思就是说，这一家人谁先伏在神、伏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谁先照着耶稣基督的话语去行，谁就先有和平。 耶稣的确是和平之君，他来就是要除掉人的罪，谁的罪先到神面前被神除掉，被神赦免，先来认罪悔改，谁就先有和平。所以对我们来讲，耶和华是战士啊，他许可战争是因为要把魔鬼啊，耶稣来就是要除掉魔鬼的作为，那些相信魔鬼的谎言，那些相信魔鬼的价值观，那些相信然后照着去操作的，哪怕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操作，是在相信魔鬼的谎言，你不知道不代表魔鬼不存在。所以呢，战争的确是很痛苦，但是耶稣来了，他是战士，神圣战士 Holy Warrior， 他就是要除掉那个让我们痛苦的那些罪。看起来好像你得了毒瘤癌症，给你动手术你会很痛苦，但一旦手术除掉你就健康了，你就不痛苦了啊！这短暂的痛苦是带来长久的幸福。所以对我们来讲啊，我们不要去在我们的问题上去拜偶像，因为偶像是不能拯救我们的。然后到最后呢，我们就是因着神恩慈，因着神良善，因着神得胜，因着神真的证明了他是在万神之上，我们要来称颂他，所有敬畏神的都要称颂他。之后呢，21节，从西安来的耶和华，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是应当称颂的。西安在当时在旧约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啊，然后这些神的圣约子民从西安来啊，来到耶路撒冷要来赞美神，这个就是神跟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最主要的相互的关系实现的地方。但是呢，今天啊，耶稣已经来了啊，所以呢，在属灵的真实还没有完全应验之前啊，是有锡安，是有耶路撒冷，但是现在时候到了，我们敬拜神既不在基利心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是在心灵诚实中敬拜神。也就是说，当耶稣来了，圣灵被浇灌赐下给我们，我们这个属灵的完备来到了，所以人自己就成了神的居所，而神的居所表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呢，随时随地随在，我们的困难，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难受，神是立即知道，立即关心，并且迅速行动。那我们呢，就被呼召，我们的不间断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去敬拜他，去赞美他，以至于这个敬拜赞美啊，到最后我们肯定一定会服侍他，会顺服他，我们肯定想要赢得他的认可，他对我们的接纳，这个就激励了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他的那种努力啊。也就是说，神跟我们人同在是实实在在的，虽然看不见，但是确实因为神现在住在我们人里头，心灵的圣殿，这个是圣灵的内住。因此呢，我们里面啊，里面就包含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的企图、你的打算、你的决定、你的爱好、你的厌恶、喜怒哀乐、你的是非意识感等等，那就是我们讲的你的悟性的部分、你的理性的部分啊，你的感性的部分、你的意志力的部分、你的是非标准、良心的部分，所有所有的作用都不应该去相信谎言、接受谎言、爱好谎言、选择谎言，那样你就不应该去拜偶像，你应该去敬拜神。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殿中敬拜赞美你，的确啊，凡是有生命气息的都要赞美你，我们赞美你的伟大，赞美你的全能，赞美你在自然界的统治，赞美你在天界的统治，赞美你击败地上所有敌对的人、君王的力量啊！赞美你在海里面啊，你也战胜。我们赞美你，因为外邦所拜的偶像是虚无的，但是你是永恒的，只有你是永远的，只有你是真实的， 只有你是有生命气息，也赐生命气息的。因此我们在你面前定义要来敬拜你，要来赞美你，要来信奉你，要来信靠你，要来顺服你，好让我们从里面不管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良心，我们都不去敬拜偶像，恰恰相反，我们尊你为主，以至于我们在痛苦的时候你立即的就知道，因为你在我们心灵里面，我们难受的时候你立即就知道，你知道我们的困难，你知道我们的不能，你知道我们的有限，你会按照你的时间点为你自己神国的最高荣耀和好处，你自己会亲自来为你的子民伸冤，因为你怜悯我们，我们敬拜赞美你，我们等候你，我们不去拜偶像，我们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是超越万神之上的神，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